这个是最直接的十诫里面关于守安息日的这条诫命，对吗？安息日顾名思义就是说在这一日里面不可以劳作，要安息。我们知道这个安息日的由来是从创世纪第二章一到三节，讲到神在六天造物结束以后，第七天就安息了，对吗？他歇了自己手里面一切的工作，这是安息日的由来。我们可以稍微的总结一下，就是圣经当中在教导安息日的时候，说安息日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在你们那个笔记上面有。首先他说安息日是一个分别出来的日子。在利未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动词就是被分别出来，对吗？神在旧约当中说分别出来的就是圣洁的。圣洁这个词不只是一个道德上的含义来的，是一个属灵的含义，说是属于神的，被神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属于他的，是带着一个记号的。这些东西呢是影射的，是新约当中被他要从万民当中拣选出来的教会，对吗？教会这个词它最根本的文本的意思就是被分别出来的一群人，对吗？旧约跟新约之间的一个联系。他说安息日也是众多的旧约当中被神分别出来所称为圣的一个，是吧？安息日是圣洁的，是圣日。他说安息日的目的是为了人在六天的工作之余有一天的休息。第三点，安息日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标志。我们来读那个以西结书，读出埃及记好了，出埃及记31章12到17节，大家接着往后翻，31章12到17节，请另外一个弟兄或者姐妹找到的话读出来好吗？出埃及记31章12到17节。十七节，
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自赎。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自赎。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
对，谢谢。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神与人立约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标记，对吗？最有名的几个大家还能想起来吗？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吧？割礼，对，非常好。与挪亚立约呢？彩虹 OK。 与大卫立约，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圣殿，对吗？他指着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为我来修建圣殿，对吧？在这边他说安息日也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中间的一个标记，他说以色列人要永永远远的守这个约，为了纪念这位造你们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对吧？还有第四点，他说安息日是属于神的日子。当然这一点其实跟上面三点都是包含的，说我们守安息日的目的是为了要敬重神，是为了要承认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权。在生命记第五章第六章里面他用一段话来总结，他说你们要纪念，对吧？生命记整个出现最多的一个命令的动词就是说你们要纪念，你们要纪念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你们在旷野的40年里面衣服没有穿破，鞋子没有走烂，没有缺衣少食，这不是因为你们自己有多大的能力，而是因为神供给你们。如今你们进了这个迦南地，我自己的翻译了，如今你们进了迦南地，对吗？就以免你们心里面骄傲，说这些财物都是我自己靠着自己的双手劳作得来的，以就忘记了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对吧？整个生命记的这个核心就在于说你们要纪念那位与你们先祖守约施慈爱领你们出埃及的那位神，对吧？安息日是个重要的标记。我们再看看耶稣跟门徒们所做的这个事情怎么样被认为是违反了安息日呢？ 就是因为他们掐麦穗这个动作，对吗？是收割，是工作来的。法利赛人就指责门徒们做了不合律法的事。我们看耶稣是怎么样来回应他的。耶稣用什么方式来回应他？第三节。对，他很有意思，他用圣经，对吗？用当时的旧约圣经来为自己来辩护。他说，你们不是熟悉旧约吗？你们难道没有读过这个故事，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他们在饥饿的时候不也是吃过圣殿里面的陈设饼吗？对吗？我们来读一下这个故事好吗？在撒母耳记上21章，撒母耳记上21章1-6节，请另外一个弟兄或者姐妹帮我们读出来吧。撒母耳记上21章1-6节。到第六节，可以接着读吗？OK， 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里面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又讲到这个旧约的故事。他说，你们不是很熟悉旧约吗？明明这个饼是只有祭司才可以吃，而且是安息日，可是为什么大卫跟他的随从可以吃呢？难道你们没有念过吗？对吧？你看得到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对吗？他说，安息日设立的目的是为了让人要纪念神，好像他在指到一些突发情况，一些 exception， 一些例外，对吧？他提到了这个，紧接着他又引用了一段旧约的经文，在民数记28章9-10节，他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这句话在讲些什么？这民数记28章9-10节的，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说真正神要的祭是什么？对吧？我们像何西阿书6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是忧伤痛悔的灵，而不只是那些陈设的物品，对吧？神究竟要的是人生发的怜悯之心，而不只是那些呈现在面前的这些祭祀。那这个旧约的经文怎么样跟耶稣的这个处境联系在一起啊？很明显，他指责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没有怜悯的心，他们只是在乎这些律法的条文，而忘记这些律法的背后的真正的经义是什么，对吧？紧接着他说，我告诉你们，第6节，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你知道犹太人是有圣殿崇拜的这个传统，你知道圣殿是民族的象征，然后可是耶稣竟然在他们的面前说，这里面有一个人比殿更大。很明显，我们都知道他指的是自己，对吧？他说，你们若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 Son of Man 是安息日的主。对，这句话是用来总结的，他说他自己啊，才是真正这个安息日的主，是他所设立的安息日，安息日是为着他的缘故，对吗？ 以至于你们将一个无罪的人当作是一个有罪的。安息日直到今天在基督徒的里面仍然是一个有很多时候是避而不谈或者有很多争论性的一个话题。大家知道安息日是一个礼拜的礼拜几吗？你看就有争议了对吧？安息日应该是一个礼拜的礼拜六，对。只不过在犹太的这个纪年法里面，叫一周是以周日开始的，是以周六为结尾的，对吧？今天像这些不论英文还好还是说是那个中文的翻译，我小时候在上海长大，小时候我们都说礼拜一一直到礼拜天，有的地方更多习惯于说星期一或者到星期天，我们想当然都以为是一个星期是以星期一开始的。你要看任何的公历的话，你发现每一周都是礼拜天开始的，对吧？但只是因为数字的原因让我们不习惯有时候理解成礼拜天的时候，是基督徒把我们聚会的日子从礼拜六改到了礼拜天，从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挪到了一个星期的第一天。为什么？我为什么称礼拜天是主日？顾名思义，礼拜天是主在三天之后复活的那天，基督徒在这一天来聚集是为了纪念为我们成全救恩的真正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对吗？犹太人所守的安息日是在一周末尾的时候，是什么？结束了六天的造物，最后一天他们就安息了，歇了自己手里面一切的工。所以在历史当中啊，就犹太教跟基督教中间关于这个也有很多的争论。比如犹太人他们会觉得基督徒这个崇拜的这个礼仪是教皇定的，在历史当中他们篡改了，他们把礼拜六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改到了一个星期的第一天。但其实不是这个原因了，而是因为就很简单的，为了纪念主复活的日子，对吧？为了纪念，你像传统的一个教会的诗歌，一定会有这三个部分：一个是宣告神的主权，宣告基督的受死，宣告基督的得胜跟复活。你去看任何一首比较老一点的圣诗，一定会包括这三个成分在里面，对吧？甚至你像传统的那个教会敬拜里面，可能这三首歌都是这样选的。是吧？神什么全然的创造主，第二个讲到是神为我们的罪流血牺牲，最后一首歌一定唱的是一个复活得胜将来的盼望的，对吧？很工整的一个音乐崇拜的一个流程。但是今天基督徒面对一个问题，说我们竟然是新约的信徒，对吧？我们还需不需要守安息日？或者安息日究竟是旧约律法当中是叫礼仪律还是道德律？有多少人就是以前我讲这个十诫的时候在这边听过的，你知道礼仪律跟道德律的区分是什么？可以举个手吗？ OK， 那我再稍微解释一下。在旧约的律法泛指的是摩西五经，而旧约律法的这个总结，对吗？是在十诫里面。我们新约的基督徒该怎么样面对旧约这些律法？比如说在华人教会里面争论很多的基督徒应该可不可以吃血，对吗？然后可不可以吃这些供过的这些食物，对吧？可能大家来自教会不同的背景不一样，你都会领受到很多不一样的教导，对吧？所以我要首先帮助大家来明白，在整个新约这个救赎历史的范畴里面来明白旧约的律法指的是什么，它的功用是什么，对吗？律法是神给谁立的约？我泛指的是那个十诫，摩西的律法是跟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标记，对吗？让他们去遵行律法，在律法的底下显出来人无助，人需要被救赎，对吗？而新约当中在罗马书第三章保罗说什么？我们曾经指这些外邦人，按照肉身说不是犹太人的人，我们都是这个约的局外人，我们都是跟这个约无关的外邦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对吗？我们与这个约有份了，我们成了神家里面的人，对吗？律法的一个作用就是为了要显出来人的罪，为了让人可以谦卑等候救恩的来临。所以律法，他说，保罗说，是一个蒙训的师傅，是一个小学老师，他所能够做的工作就是预备一个小孩子去上中学，对吗？谁是我们的中学老师呢？是主自己，对吗？ 说律法是不能够赎罪的，律法只能叫人知罪，真正能够赎罪的是基督的宝血，对吗？这是律法在整个大的新旧约的这个救赎历史当中它所扮演的作用是什么。很明显犹太人以为滥用律法，对吧？律法被他们以为是我们可以靠着律法，靠着自己的好行为，靠着自己的所谓的功德可以去得救，对吗？我们甚至有很多基督徒以为在旧约当中神给犹太人得救的方法就是去遵行律法，在新约当中神给人得救的方法是因信称义，对吧？我们有一堂课的时候专门来讲新旧约的福音是一样的，都是因信称义的福音，这个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对吧？我们有讨论过亚伯拉罕有没有听过福音，对吗？这些先知们他们是不是靠着因信称义的方法被神接纳的，原则是一样的，只不过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叫这些在历史当中虽然他们没有见过耶稣，可是他们谦卑等候，他们看见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亏缺，愿意去等候那个赎罪的羔羊的来到，这些人神就预先称他们为义，对吗？以至于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他说亚伯拉罕遥远的看见我的那个日子他就心满意足了，他说摩西因为就看见基督受的凌辱就甘愿去放下这些埃及的荣华与神的百姓一同受苦，对吗？他说甚至这些旧约当中这些先知们他们前瞻到神要差派的这位救赎的羔羊，以至于他们可以有那样信心的举动，他说这就是在律法以外所显出来的义。在律法当中有两类律法，那我们在看十诫或者看利未记的这些律法的展开的时候，一类是指礼仪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的，是什么是神分别出来的？比如说神让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要行割礼，这个本身是不是道德性的？一个不行割礼的人是不是一个就道德上面很败坏的人？不是，对吗？这是一个礼仪，可神呢说他是有目的的，以至于让这些人就要遵守。你如果相信神的话，顺从他的话，对吗？去遵守这样的礼仪。比如说在神命令摩西那个会幕要怎么造，对吧？你要出埃及记还写了两大段，详细的讲到会幕当中各种铜盆、洗漱台、至圣所、约柜该怎么刻，该有什么样的花纹，铜该怎么打，对吧？很详细的记载。为什么？这些是不是道德律？很明显不是，对吧？一个盆必须要打成这个样子吗？很明显不是，不是说弄成这个样子这个盆就不道德。而是因为就是神所要他们去遵守的一个礼仪。还有很多比如旧约当中有太多东西都是礼仪律，它指向的目的是为什么呢？就神的严谨，神的圣洁，以至于我们必须要达到某个苛刻的标准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对吧？知道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去达到神的这个标准，这是礼仪律所指向的，就是新约里面只有基督才是完全的符合上帝的标准的，在他的里面所有的律法就被成就了，而不是被颠覆了，而是被成就了，对吗？其次有很多律法是指的道德律，对吗？比如在十诫里面提到你们不可杀人，要孝敬父母，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婪偷窃别人的田产，这些都是，甚至说你们不可以在神以外拜住偶像去敬拜他神，这些都是道德律，对吗？那我们知道其实吃血是属于道德律还是属于礼仪律？是属于礼仪律的，对吧？在新约当中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有很详尽的记载，对吗？他说吃什么东西不吃什么东西不会叫人圣洁或者不圣洁的，对吗？他说只是因为在前约的底下这些东西指向的是在基督里面真正的成全以后基督徒有这个良心的自由，直到我们很多事情圣经当中没有明令禁止的我们都可以去做，但是唯一的考量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自由会不会成为其他人的绊脚石。他说我们该决定吃或不吃的时候，真正的理由不是说哎呀我吃这个东西就不圣洁了，不讨神的喜悦，而是因为我做这样的事情，我吃血，我吃过祭过的那些肉会不会绊倒我的弟兄或者姐妹，会不会为神做一个不好的见证，对吧？会不会让别人的良心软弱而跌倒，这是基督徒考量一个标准来的。很有意思，在中国教会的传统上面绝大部分的家庭教会都是不明白的，他们没有这个神学的传承。 我还记得以前在我们带领的团契当中，有很多有一些学生是比如说从浙江小群教会地方教会的背景出来的，很有意思。然后他们的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要到远方上大学，很关心他们属灵的这个生命的问题。通常他们来这边就是要看看你们团契究竟怎么样嘛。他们问的前三个问题当中就会有一个是你们是怎么，你们这边的教会是允不允许信徒吃血。我就很好奇，有那么多重要的问题你不问，对吧？教义方面问题，你们相信基督的位格是怎么样的，对吧？你们相不相信三位一体神论，对吧？你们相信，你们对于那个自然神学新派神学是怎么看的，对吧？这么多重要的神学问题根性问题没有问。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说你们觉得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血，你们是怎么教导的，对吧？然后当然我们就说按照新约的教导，你知道基督徒有这样的自由，只不过呢我们要为着其他人生命负责，说基督徒有这个吃血的自由的。他说天哪，你们怎么能这么教导，是明明的圣经当中告诫我们的，对吧？是不可以这样做。你知道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有时候一言半语一只言片语的你也不能够详细的解释，说 OK 你明白这个律法本质是什么，它指向的是什么，礼仪律和道德律指向是什么。在安息日这个问题上它有点复杂，因为安息日是属于礼仪律还是道德律，有些人讲它是属于礼仪律，对吗？很明显神就是很刻意的去划分出来七天的一天，说你们这些人什么都不可以做，对吗？神如果是如果是人真的是在里面做了功，他就一定会不道德吗？或者是就变得不圣洁，就变得就离弃神吗？好像也不见得，对不对？可是呢好像安息日又确实有礼仪律的成分在里面，因为我们知道当人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就是一个信心的操练，对吗？就真的去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去挑战自己，说我相不相信其实这一切第一因不是我自己，不是我的能力才干，而是神在背后的保守，对吧？这是一个信心上面极大的一个操练来着。我自己的看法是安息日这两者都有，它既有礼仪律的层面，它也有道德律的层面，所以新约的基督徒仍然有这个守安息日的这个必要。守安息日不是为了礼仪律的原因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六节，我们大家可以来看看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六节。我们来多读几节吧，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找到的话跟我一起来念。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事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精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神借着这个对于哥罗西教会的书信，他说告诫信徒说什么？因为当时这个从犹太教里面渐渐区分出来的这些基督徒们，他们也面对了很多外在的指责，说你们说自己是相信那个独一的真神的，可是你们为什么都不守这些犹太人的节期，甚至你们不守安息日，对吗？保罗说什么？他说不要让别人因为这些事情论断你们，不要太在乎，因为这些东西不论是饮食、节期、月数、安息日都是一个影子，他说指向的是后来的事情。那后来事情是什么？影子所指向的本体是什么？它是基督，对吧？这些礼仪律真正指向就是说我们靠着自己的血肉之躯达不到，而基督神用他的爱子替我们来成全了。我们唯一一个被神接纳的方式就是在基督里，对吧？就是投靠基督，把十字架基督当作是我们唯一可以称义的一个标志，对吧？他说有些人却因为自己好像守这个守那个就故表谦虚，夺去你们的奖赏，他们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他们好像是很道德，好像是很光鲜，他们所有的这些律法的条仪他们都遵守了， 可是呢，他们遵守的这个动机啊，却不是为了高举那个元首，就是基督。他们不是出于敬畏神的原因而守这些，而是为了要通过这些外表的行为来证明自己比别人要优秀，要更敬虔，对吧？所以我们要来看，首先安息日它在道德律上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要明白，神设立安息日原因就是为了让人可以纪念他，对吗？为了让人的有得益处，在繁忙的工作以外可以有休整，使人在身心灵都可以得到更新，而且明白这一天是属于神的，我不会允许别的东西在我的生命当中占据比神更高的优先性，而且明白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他说人子是安息日主，他有绝对的主权来解释旧约的律法，对吧？他的权柄才是真正最高的标准，说安息日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犹太人在整个安息日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大概360多条关于安息日不可以做什么的那个条文。对，你知道犹太人非常在乎安息日，是他们几乎信仰的一个核心之一啊，以至于他违背了这个初衷了，对吧？安息日是为了让人可以真正的安息，去纪念神。比如耶稣挑战他们一个话题，医生如果在安息日遇到一个垂死的病人，应不应该施予援手，对吧？一个饥饿的人在安息日，像他这个情况里面路过一块麦田，可不可以摘麦子吃，对吧？按照这些犹太的律法来说，这些安息日这些人都是干犯安息日，是得罪神的。可是耶稣的解释下呢，不是，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耶稣在这里面对于安息日的解释，它是一个真正的，就解释了这个安息日的初衷是什么。所以啊，这也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看见，我们今天基督徒该不该守安息日？我们守是因为我们真的要在心里面尊神为大，去给我们一个信心上的操练。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作为现代人，我们的日程表排得很满，我们生怕就像一个玩那个球的小丑一样，生怕如果自己掉链子，一个的东西都会掉下来，对吧？世界就不转了，离开我们。在我们有时候是潜意识里面，在我们的生活的举止里面，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或自己是家庭的中心，对吧？如果我不干活，天上不会降下马拉来养活我的家人，对吧？如果我自己不去找工作，相信神有什么用，对吧？我们有时候心里面那种潜台词这样说，对吧？安息日就会挑战我们的这些常识，让我们去思想，让我们去更新，就看我们信心到底到什么样的地步，对吧？同样我们也明白，请说。非常好的一点，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安息日不一定要是礼拜六，对，可以是星期的任何一天，包括是主日，我相信，对，对。当然，也有一些基督徒觉得，既然神对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已经特别提到是一周的结尾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要挑其他时间，对吧？我只是因为就觉得。在我们今天我们的处境化的需要比如说牧师，通常对牧师来说周末是最忙的时候，你知道一个星期只有2天的时间，周日的时候是用来教会的聚会，他需要准备很多东西，可能周六和周五的晚上是探访，去做很多其他的时候唯一的那个时间，对吧？如果是要守安息日，通常是星期五的日落到周六下午的日落的时候的话，基本上一周他什么都做不了了，他只能够利用周一和周五的晚上的时间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对吗？我是觉得这个有这个空间，他完全可以选择在周一，绝大部分的牧师的休息日都是在周一的，对吗？只要他能够保持这个安息背后真正的这个精神，对吧？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是开餐馆的，特别在北美的华人，大家都知道这种服务型的行业通常周末的生意是最多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遵守主日的教训，不可缺席聚会，对吗？他们真的就是礼拜天就关餐厅的， 你知道对于开餐馆人来说，你可以理解，就周日的生意比平常要多多少，对吧？可是是不是代表他们一定要在周日守礼，周六的时候守安息日呢？我觉得不一定。对，非常好的问题。对，我认识好几个弟兄，他们是为了想要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们就督促自己很严格的按照犹太人的标准去守周六的安息日。他们比如说这些在神学院的同学，他们一到周五晚上黄昏的时候就绝对不会再去看书写作业，就算是到期末考试也是这样的，绝对不会去碰这些学业方面的东西，因为这个也属于工作嘛，对吧？你赶自己的论文，准备自己的希腊文解经什么的，他们就这样要求自己，甚至在别人都是那种焦头烂额的时候要准备，哎呀怎么办，星期一就要考试了，星期天又不能去缺席教会，对吧？他们就真的这样做，我很佩服他们。而且他们的这种良心不是说，哎呀我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就不讨神的喜悦，他们不是因为这样的动机，他们是为了要得着一群人而放下自己在基督里面有的自由，对吧？因此我非常非常的尊敬他们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不知道我解释的清楚，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关于安息日的，请说。Yeah. 可以做哪些事情？你知道犹太人就会很详细的回答你这个问题，他们列了360条，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一旦用人的智慧把自己都衡量出来，就很容易被律法化。我们一旦一些东西被律法化，人的罪性就喜欢去占据律法的空子。可以，确实可以。对，确实很，这个就变成很个人性的一个应用了。我甚至都不能够替他去考量，对吧？如果他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陪灵的一个作业，而就是为了完成任务被那个 deadline 赶的一个东西，所以他就选择不做。他知道自己在信心上面的软弱在哪里，他就选择去这样去就锻炼自己。那因此那我也不能够去多说些什么，对不对？道理上我们都说啊，它可以是一种灵修式的一个作业，对吧？以至于它不是一种工作，你不是为了要糊口，不是为了满足别人对你的要求才去做的，而是就是为了要享受神，对吧？我一希腊文一解经，我就觉得跟神关系特别近。那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当然可以。哎，我知道我做不到，很多人都做不到，对吧？一打开了密密麻麻的希腊文，我就想哭，我就想去查字典，就想到哎呀自己怎么那么笨，这些单词又忘了什么意思。对，这个很主观。也许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就是说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我们去操练安息有哪些内容，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对你来说最容易捆绑你的是什么，使你在你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里面忘记神或者小看神，有哪些东西也许是你可以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去操练的。有多少人受电脑的捆绑呢？你会觉得如果24小时之内不查邮件简直就是一件不道德的犯罪，对吧？也许对我们来说，我也是，也许对我们来说可能你的安息日很重要的一个操练就是在那24小时内真的就远离电脑。对，我不知道你会觉得这个做不做得到，对，或者这个跟信心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对吧？我发现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很个人性的一个应用，就对你来说安息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啊？或者多少做父母的，就是我知道心都会放在自己的儿女的身上，对吧？有没有可能对你来说你的安息日一个操练就是说，我选择在这一天里面不忧虑，我选择在这一天里面放手很多事情，对， 我不会像以前一样一定要去管他这个一定要管他的要求他这个做什么。Oh, I need to take a break. 你要相信神首先是个最大的管家，对吧？神会来 为我来负责。我不需要用这种控制的方法好像去自我辩护说啊，其实我也在做讨神喜悦的事情。这个很微妙，我不代表我说的东西一定是符合你的情况的，可是我能想象有些做家长的可能长期的陷入在这种不安全感里面，对吧？生怕自己一件事没做对，你的孩子的一生都被毁掉了，对吧？生怕你周六的时候没有带他去练一次小提琴，他就输在起跑线上，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你需要真正的去操练，在周末的时候带着你的全家人一起来守安息。在美国 有很多清教徒的传统，叫清教徒，顾名思义就是他们很严格认真的去遵守一些教会的传统。特别在那个密歇根州那边，你看那边很多地名都是叫 Holland， 对吗？叫 Netherlands， 叫这些欧洲的地名，因为他们都是从荷兰来的清教徒的移民，所以今天在那边有很多受荷兰改革宗影响的清教徒的教会。我一个朋友在那边上学，他就去这样一个清教徒的教会，他们在周日崇拜的时候，不是说待会我们吃完饭爱宴结束以后就散掉了，他们每个家庭如果是有家庭结婚有孩子的话，父亲需要带领就是孩子子女在下午有个人式的灵修，在下午的时候或者是晚上的时候，父亲需要带领一个家庭的崇拜，当然不会像教会这样的有复杂的仪式和流程，对吧？不需要有人穿着人模人样的在前面很简单的就是可能是说分享一个自己的灵修，对，分享一个自己最近祷告的一个事项，让自己的小孩子简短的来分享一下最近神教他们的功课是什么，然后带领全家人一起唱诗一起来祷告。对，直到现在那个教会里的每个家庭都在坚持这样的传统，一个非常美好的操练来着，对吧？有时候我们嘴巴上说要什么基督是我家之主，对吧？可是有多少我们真的能够应用在自己的家庭生活里面，对吧？说不定有很多时候一离开教会就是鸡飞狗跳，对吧？丈夫跟妻子之间开始冷战了，小孩子不听话就很想抽他两下，对吧？这些我们知道我们都很缺乏，可这些好的这些习惯甚至是家庭的传统能够帮助去约束我们的罪行，能够知道在这个时间我需要去做这些事情，以至于可以慢慢去改变我。我们知道我们的自然属相都不是说是讨神喜悦的，都会喜欢去做离经叛道的事情，越来越软弱，可能就是陷在这些各式各样的软弱里面。可这些健康的操练会帮助我们，对吧？如果你整天就告诉自己的孩子说，哎呀，你要爱主，对吧？你要奉献给神，可是他从来没有听过你跟他分享一个个人性的在灵里面的功课，你说的平常那些高言大志又有什么价值呢？又有什么地位呢？对吧？你整天对他说啊，你看你要效习，你要像 Peter 牧师多学学，对吗？要像他一样，可是他发现你跟 Peter 牧师不一样，对吧？可能你说的话就失掉了很多的权威性，对。或者你说，哎呀，孩子不要忧虑，你能考上大学，要祷告，要教托神，神都知道。可是他发现你从来不祷告，对吧？你在求职、在失业的时候，从来不会把这件事情交托给神。我们说的很多话就变得没有分量了。呀，这个是我们今天安息日的。大家还有吗？什么什么一些我们可以彼此启发？有哪些可以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去操练这个安息日？我昨天晚上做饭的时候还被教训了，我一个朋友他说，我就嫌他动作很慢，你知道吗？我说你利索点，我们没那么多时间，都已经七点了。他突然间对我说，他说你速度虽然比我快很多，可是对你来说做饭不是一个享受。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你知道吗？就在那个时候是我最不像基督徒的时候， 说你怎么这么慢手慢脚的，对吗？对人说话没有慈爱，没有包容，没有怜悯，然后几乎就是一个神不在场的一个犯罪现场，对吧？几乎就是哇，很急，很暴躁，对，很没有耐心。那个时候，我后来想想，对啊，就是为什么我要这样，对吗？我知道我的老我是这样的，很喜欢高效率，恨不得就是说能够一个人分三个身，去把这三个事情 multitask 同时都做好，对吧？也许对我来说需要操练一点就是这个，你知道吗？就算我牺牲一些效率，所谓的浪费一些时间，可是如果能够帮助我从里到外的被更新，那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属灵的操练来着，对吧？否则如果我一直由着自己的这个自然属性发展下去，我不知道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吧？我可以表面上说很属灵的话语，可是在我的个人生活里面是一个暴躁控制欲，你知道，像坦克车一样，如果追不上自己的人就直接碾过去，你知道，很糟糕的，很难与人相处的一个人，对吧？大家还有别的问题吗？或者别的想法？刚才我们在那个屏幕上面有打出来说，世俗判断人的方式是你能够做些什么决定你这个人的价值，你是谁，对吗？而神说是你是谁首要的来决定你应该做些什么，对吗？这是一个，当然这两者之间有点微妙，就像你说的一样，是不是基督徒我们就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儿女以后我们就可以什么都不做了，对吧？这是中世纪那种修道主义的陷阱，对吧？他们觉得一个人所谓真正的属灵与否，一个人灵命是什么呢？就是去靠默，他称默想的生命是一个最优秀的金钱，劳动的生命是一种次等的金钱，你还记得吗？这是阿奎那说的，对吧？所以就会很导向的一个是万般皆下品，什么唯有什么 读书高，就是读神学用来祷告默想读圣经，对吧？这个两者东西就被撕裂了，这是天主教所犯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错误。我们是有时候正是在作为工作当中去操练自己的灵命，甚至有时候你通过你自己所做的，你的表现，你的模式，你的行为模式，你的情绪反应的模式，来明白出来究竟你里面有些什么。神通过你的工作向我来，向你来展现说哪些东西是你在品格里面需要去磨练的东西，对吧？这两者之间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考虑那个做不做与否的事情，而确实它之间有一种张力，就像你讲的一样，非常好。你会知道，就是说究竟你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究竟你最大的恐惧来源于什么，真的是因为你敬虔，你觉得要有负责任的态度，这是属于我的工作，我不能够推卸，不能够偷懒，不能够推卸给其他人，而是因为觉得我一定不能输给某某，我一定不能让谁看不起我，这是我你知道可以彰显自己的那个时刻了，为此我可以牺牲其他的东西，有很多其他的考量会出现，让我们来做讨神喜悦的一个决定。对，非常好的问题。对，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先停在这儿，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好吧。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以上简短的时间用来思考这些圣经本身的问题，求你也是帮助我们可以把真的操练安息日放在我们个人灵命的生活里面，帮助我们不是因为律法而去做，而是在基督里的自由，明白你是安息日的主，你希望我们如何去规划我们的每一天，求主给我们怜悯，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可以靠着你而有生命的蜕变， 求你祝福我们以下在一起吃饭交通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